文上任即将届满一年，台湾为何共谍案频传？中朝撕破脸，金正恩打台湾牌，是否触动北京底线？大家好，我是樊东宁，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海峡论坛今晚推出蔡英文就职周年专题系列讨论的第二集，除了邀请专家深入分析台湾过去这一年来为何不断传出共谍案之外呢，下半场我们带您关注在诡谲多变的东北亚情势之下，台湾要如何自处。那么首先介绍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那么我们节目呢全新改版了，所以大家看到我刚刚有点措手不及，请大家原谅。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华财经法学会的秘书长吴汉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欢迎吴汉教授。而在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学者黄玉金先生。玉金欢迎您。
东宁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母亲节快乐。
好的，另外呢我们也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前台湾国安局的第一处副处长，情报生涯30年一书的作者萧台福先生，透过了视讯连线参与我们今晚的节目讨论。萧台福先生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两位来宾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今晚两个话题的看法。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即将届满一周年了，根据台湾最新民调显示，蔡英文上任这一年来支持率下跌了超过24%，只剩28%的民众满意蔡英文的施政表现。那么上个星期的海峡论坛，我们邀请来宾分析了蔡英文在内政还有外交上的挑战，那么今晚我们则是要来看一看在两岸情报战这个无声的战场上，双方的较量似乎也未曾稍歇。从之前的陆生间谍案，到最近的少将间谍案，甚至连前副总统吕秀莲的随扈也因为涉入共谍案而遭到了起诉。台湾是否真如外界所传言潜伏着5000共谍？民进党重新执政之后的两岸谍报战是否越演越烈？美方又是否担心出售给台湾的武器机密遭到外泄？那么我首先想先请教在线上的萧台福先生哦，您曾经在国安局担任第一处的副处长，是这个研究谍报战这方面的专家，您怎么看蔡英文上任之后陆续爆出的这些共谍案？那么个别案件当中有哪些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些重点呢？萧台福先生。
好，樊小姐您好。
您好。
那么现在正在接受的谢家康案子，因为疑点还不少，所以我今天不想把它给列入统计。那么根据我在网上头查到的案件统计了一下，从去年的520至今，媒体上头公布的共谍案已经有了6件。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到了近10年，媒体上刊登的大大小小的共谍案有31件，刑期从缓刑到无期徒刑都有。那么这31个案子里头有8件的涉案人员曾经服务于情报机关，有3件涉及到了将军，也就是罗先哲、柯正盛跟徐乃权，另外还有2位将军因为被卷入了其他人的共谍案而试图受到了影响。这些个案子里头，我个人认为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个，陆海空军和情报单位无一幸免，这显示了大陆的情报谍报攻势越来越凌厉。第二个，从士官到将军，不限于退役人员，现职人员都有被吸收的，无一幸免，这是相当危险的事情。第三，被抓到的 没有一个是中共情报机关本身的密干专干，这显示退职人员因为在台湾谋职困难而到大陆寻求发展的时候，他只要在经济上、感情上出现了问题，大陆的情报单位马上就会下手。中共以台制台的谍报手法操作得越来越繁熟。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台湾的政情发展不但造成了开展大陆情报工作上的困难，这个各位可以参见丁玉洲先生的回忆录，在他第160页就讲到有这个，同时也影响了许多人，就是我们究竟是为何而战呢？一旦思想跟信仰动摇了，那么剩下来的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价钱，就看你能出多少的价钱而已。
嗯哼，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想特别提一下，就是思想动摇的问题。
是，
各位都要知道，任何一个国家搞情报工作的人第一个重视的是什么？脑袋瓜，思想啊。那么目前40岁以上的人员大学毕业以前受到的教育都是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台湾是复兴的基地。那么但是从李征辉执政的后期起，历经过陈水扁到蔡英文，台独路线动摇了大家的思想信仰，这就造成了为何而战呢？如果大家现在的思想没有办法再知道我究竟为的是中华民国而战，还是要为将来的台独国而战，这个地方确立自己的思想的话，那么情报工作是没有办法做下去的，而所有的人员也都很容易在这一点上受到了中国大陆的攻击。
好的，非常感谢肖太福先生的深入分析。那么在请教台北的武汉教授之前呢，我想很快的先来介绍一下近年来台湾卷入共谍案的军方人员，我们整理了一下，我们看到的图表当中竟然有不少的将领哦。来看一下，2011年是前陆军少将的处长罗贤哲替中国搜集博胜案的资讯，为期超过6年。那么2012年是前海军中将副司令柯振胜遭到中国吸收之后呢，企图引介更多的军中将领。2014年是前陆军少将旅长徐乃权遭到中共解放军军官吸收之后呢，搜集了军机、雷达站、汉光演习等情资。另外2017年，就是我们刚提到了前国安局的特勤中心的少校王鸿儒退伍之后赴中国经商遭到吸收，涉嫌反台发展组织。他已经被起诉了。那么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我们看到蔡英文上任这一年来可以说是共谍案频传，不但军方高层将领和陆生被卷入，刚刚我们提到连前副总统吕秀莲的随扈也是共谍哦。这是否回到了过去所谓的匪谍就在你身边的情况？台湾真的是到了有5000共谍潜伏那么夸张的地步吗？武汉教授。
5000人要看是用什么定义来做这个间谍的定义。那如果假如说是从这个刚刚肖先生所讲的，是中共自己本身派遣的，大概目前我们到资料上还看不到有具体的内容。那么但是如果假如说由中共所吸收的，那么为中共去做情收发展组织，那我们看到了不少。那如果假如说在跟这个中共的间谍有接触的，那这个更多。所以这个5000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我们只能说在台湾大概目前有不少人在替大陆方面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那当然这个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原因，刚刚前面肖先生已经讲了，就是本来这个不管是军事方面或者是情治方面，都是由两蒋时期所建构的一个组织系统，那么他们很明确的一个目标就是为中华民国的这个存亡而战。那么但是这个之后呢，这个整个国家的概念已经开始慢慢动摇了、瓦解了。那所以光是在台湾内部啊，就有自己的分歧。那所以在这里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一种问题，就是中共很容易见缝插针，然后引用他所需要的人。那么这里面只要给予适当的价钱，那么就有人愿意为他来卖命。那么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中共比较注意的当时在军事 外交政治这方面的这个情报工作是他们特别所需要的，尤其是在这个军事方面，因为接触的都是一些所谓高科技武器啊，那么当然就变成了中共这个吸收人员或者是收集情报的首要的目标。那么至于是不是真的有5000个人，那我想这个东西值得我们来好好的来观察一下。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那么回到华盛顿的现场，我们请教黄玉军啊。上星期爆出这个少将间谍案涉案的这个谢家康，他曾经担任非指部的指挥官。我们知道，你的祖父过去也曾经在马祖担任指挥官呢、啊。那么有人担心，台湾的飞弹机密可能透过他外泄，甚至影响到美国对台军售的一个意愿哦。现在台湾的外交部也要对美国来进行说明了。你认为美方是不是真的会担心？尤其您在华府、哦、听到这样的担心，就是说，卖给台湾的这些武器机密可能会遭到这些潜伏在台湾军中的共谍泄露给中国大陆呢？
我想第一点必须要先讨论的是谢家康这个案子目前还不明啊、但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是在媒体上看到的讯息、但是目前我们不能去肯定说他是不是只是去中国大陆旅游，还是他要泄出什么这个国家的机密。但事实上美方对于这个案子比过去几个所谓的共谍案更关注的原因，是因为去年年底美国跟台湾通过这个台美军事交流案
升级了，
所以这个两方的这个军事交流是更密切的。那加上这位少将他在这个马祖指挥部，他有涉及到爱国者飞弹啊、雄风飞弹啊、天宫飞弹这种所谓的精密武器，那在他带领的团队里面也有大概10几位这个军官曾经来美国受过训练啊，所以美方对于这一点事情目前是非常关切的啊，这是第一个。那我在询问这些事情的时候，美方也提到说，在目前台湾的一个氛围，对于这个军公教的一些年金上的改革，或者是社会对于军人的这个对立，他们也很关心这样子的事情。但是讲回头来军购目前在美方在华府这边应该是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们还在等台湾那边是不是会照他们的这个建议提出我们需要的军购应该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这个目前看起来是单一事件
不会
影响到大局，
但是还是非常的关切的。
他们希望未来不要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好的，感谢玉军。那么继续请教线上的萧台富先生哦。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谍报战是一门高度的政治艺术了。那么间谍抓或不抓，以及他抓的时间，都有他这个非常敏感的一个性哦。那么我们知道说现在呢，有人认为过去马英九时期这个两岸的谍报战可以说是斗而不破。那么现在两岸之间状况比较令人担心的是，双方的这种游戏规则跟默契是不是被打破了？也有人说，现在的情况好像是不是有点像是乱抓啊？因为连包括这个陆生、周旭红，还有这个台湾的 NGO 人权工作者李明哲都被抓，有人认为这是乱抓。你怎么看像这样子的一些说法呢，萧台富先生？
谍报战是这样。你只要抓人，就没有什么叫做斗而不破。你抓了人了，还有不破的吗？不过呢，抓间谍确实是有讲究的，这要看证据的确凿性、案情的重要性以及行动的时间点。但是您刚刚讲的说是，现在大家认为说是乱抓，我的认为是现在两岸还没有到乱抓的情形。那么您提到了，周旭红。周旭红这一次呢，他是以经商的身份为由进入台湾，所以他不是陆生，啊，这就跟台湾的人在大陆读完书之后再用台商的身份进大陆是一个样的。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资料是说呢，周旭红他想要策反一个我们外交部的年轻外交官，让他到日本接受中共组织的任务，而且搜集机密资料，结果被这个外交人员通报检举了。那么在谍报工作里头来讲呢，这个叫做对象资料了解不清。咱们说句大白话，就是说你找错人了，你怎么找到人家的人把你给检举了呢？在谍报工作里头，这个是很可能犯，但是不应该犯的一个错误。那么你谍报工作上犯的错误，后果就是什么？就失风嘛。那失风之后，你能跑得了，就算你走运；跑不了，就算你倒霉。 那么李明哲的案子性质又不一样。李明哲是 NGO 非政府组织人员，他进大陆是跟大陆的非政府组织交流。在台湾这些个人呢、跟情报单位从来都不沾边，但问题是大陆对于非政府组织的管制是很严格的。在中共的观点里头，非政府组织它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了中国啊，过去的苏联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采取的渗透宣传等的非武力颠覆活动。那么所以中国大陆时时刻刻是在防范着 NGO 的和平演变。那么李明哲的举动刚刚好就犯了中共的忌，加上两岸现在气氛低迷，所以他就给拘了。大家说中共乱抓人那也行，但是中共他也说我有我的规矩。所以我们的判断呢，我个人的判断，这李的案子是大陆现在用来对台湾加压力的一个筹码。什么时候用力他就很可能要用上，否则咱们就耗着，反正人在他手上，着急的是台湾，不是中国大陆。
好的，感谢萧太福先生分析。那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我们来看这个蔡英文上任这一年来哦，在两岸关系陷入冷对抗的情况之下，和对岸的情报战是不是越演越烈了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拉长来看的话，跟在之前的马英九政府时期相比，是不是有更严重的情况？吴汉教授，
我认为倒不是有更严重的情况，因为通常这种间谍案要把它立案，然后开始侦查，那么它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要收集到证据非常确凿，一定要有经过若干时日，所以这些案子可能是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助侦了。那么在这个时候让它能够开花结果，那么是目前应该是收集到具体的证据了。当然刚好是蔡英文上任了这一年多来，我们看到有这么多案子。那另外也有人讲说，是不是因为要推这个保防法啊，所谓保防法而把这些案子都改了曝光，让社会大众能够知道而有所警觉。那当然这样的一种意图，我想也是可能会有的，但是要想成立一个间谍案不是那么容易，不像一个社会案件说立案就马上可以开立案可以见影的，他一定要经过若干时间。那特别是在台湾这样子一个法治社会里面，要想让这个涉案人呢、能够俯首认罪，没有确凿的证据是很难的。那么我们看到这次这个谢家康少将呢，他这个被这个侦讯了之后，以10万元交保，10万元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字啊？我们在过去在很多案非常小的数字，如果假如说这个人真的有问题的话，弃保潜逃都可能，就是根本不需要。那所以如果他是一个大案子，可能就不只是这个价钱了。那所以这些问题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坦白讲要办一个间谍案是不那么容易的。那我所以觉得在目前看起来，就是蔡英文执政之后说比马英九那个时候特别多，我也不这么认为，他只是刚好案情发展到现在，那么到了一个收网的一个阶段了。
是的，感谢吴汉教授的分析。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啊，玉军，刚才前面这个萧太福先生提到一个所谓的不知为何而战的问题，我们想要谈的是民进党执政以来这种意识形态是不是会导致台湾这些退将变节的原因之一。我们看到这么多退将到大陆去哦，还有现在你刚刚也提到蔡英文政府推行这个年金改革，现在大家台湾民众对于退将的一些看法，还有对于退伍军人这个还有军人的地位的看法，可能都跟过去不太一样了。是不是也因为这样子，民进党执政之后，所谓失掉了军心啊？一旦这些退将过去到了中国大陆，他们的心就回不来了呢？
那首先，我身为一个这个军眷啊，我必须要讲，这个中华民国的军人对于保卫国家的这个决心是不以我们来质疑的哈，他们的这个情操是非常高。但您点出的是目前社会上的议题。就是现在军人在台湾 一没有社会地位，二受到一些比较污名式政治性操纵的一个打压，这的确是有的。那所以造成的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特别个别的将领有辩解的问题？我认为这还是个人操守，这或许还没有把它扩大到一个集体的状况。那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呢，这个状况目前是特别的被彰显出来。那我个人的分析是，民进党政府他某种程度上也把它当成一个政治的议题来做操纵。我们常常在看一些新闻点上的时候，台湾这些所谓的这个台谍事件的爆发，都在民进党政府其他政治问题上焦头烂额的时候。这或许没错，你在抓一个这个间谍案子需要铺陈，但是丢出来的时间点是，我觉得是有精心民进党政府有精心设计过的。那我不认为这些将领到了中国大陆去之后，辩解的机会就很高。这个某种程度上，台湾必须要把法令设定的更严谨一点，就是到底哪一些人可以去，哪一些人不可以去。如果我们把法令定得更清楚的话，那个模糊地带就没有了。
是，
很多这些将领，他们的确从他们从以前受到的教育，他们是认同中华民族复兴的，所以他们的心理去跟中国大陆的将领来往，到底是为了和平，还是所谓的泄密？这个就是需要一些立法单位把这个界定划清。但我听到很多目前在台湾军队的人士气，其实在民进党政府上台的时候反而高涨了。原因很简单，这个民进党他们要这个，比如说国建国造啊，国际国造啊，然后他们把预算，把国防预算事实上是增加了。所以我也听到了有不一样的声音啊，有一些现役的军人认为，哎，民进党政府好像更注重我们国防议题，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
非常感谢玉君提供这个不同的声音，谢谢您。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董宁。那么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萧台福先生，就是继续想请教您如何的看待这个蔡英文政府目前在情治单位上面的方面这个用人的问题除了用这个空军出身的这个彭胜竹将军呢担任这个国安局长之外，那么曾经也传出了前国安局长这个杨国强在卸任之后接任这个驻泰代表。那么我们知道泰国呢是一个东南亚的这个情报的一个汇聚的很重要的地点呢、啊、那所以想请您来评估一下，就是您觉得在蔡英文政府目前关于情报或者是情搜这一块的布局还有安排，那么目前整体来看，您觉得两岸在这一方面来讲您怎么评估呢？请教线上的萧台福先生。
博弈您好，博弈您好。我想答复我先答复一下有关杨国强先生这个事儿。杨国强先生的派令当时一发布的时候，我还认为说，蔡英文政府安排了一个不错的人士。为什么呢？各位要知道，泰国过去民选的时候，那么谁去当这个驻泰代表，那都是走规规矩矩的外交路线。但是泰国几次政变之后，现在是军政府当权，那么派去一位曾经担任过高阶将领的人去当这个驻泰代表，跟军政府方面的人打交道确实会比较容易一点，就是军人对军人嘛，就 comrade to comrade。 所以派潘国强先生去担任驻泰代表这一个事情，我当时认为他还是个好棋。至于说派这么一个将领去是不是对于驻泰国的什么情报啊有什么样的督导啊什么的，在现在的系统来讲的话呢，它有它的方便性，但是并不是它的必然性，因为各单位有各单位的督导群，不会受到杨先生他的节制的。不过现在杨先生担任驻泰代表一事已经是过去式了，因为在三个多礼拜以前他已经请辞了。至于说您问到台湾对大陆谍报战的问题，现在台湾对大陆谍报战力日渐衰落，这个是很多人的悲痛。 我必须要讲，这跟这几位几任国家跟情报机关领导人，他们怕出事儿，因为一旦出事之后，他们要善后，有无可推卸的责任。那彭胜竹局长，虽然啊看起来资历很耀眼，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的话，他的军情局长干不到一年，担任安全局长也才刚刚半年多。要说他对情报工作有多大雄才大略，他对情报工作有多么认识清楚，我个人是很怀疑的。当然，当局长的如果他是个管理常才，把情报专业交给底下的专业人员去负责，那也很好。不过台湾的官场文化，往往要求的不一样。那么彭胜竹局长究竟他是要抓情报还是抓管理呢？这一点是他必须要考量的。那么在两岸谍报战来讲的话，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已经落于下风了。
嗯哼，
好的，谢谢萧台福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吴汉武教授，就是刚刚我们前面不管是萧先生也好，东宁也好，为我们整理了很多就近几年来甚至近十年来这个共谍案的这个案件有上升的趋势。那么刚刚您也说了，就是可能它只是一些不一定是这么的严重，但是也有人觉得说是不是就等于是一种破窗效应，就是说其实假设说用这个动物来比喻，你找到一只蟑螂老鼠，其实就表示说背后有更多的蟑螂老鼠其实已经蕴藏在其中，还是说最近有这么多接二连三的这个案件爆发出来然后被揪举出来，其实是代表我们这个抓匪谍的能力或者是抓这个谍报的能力增强了。
因为现在整个在犯罪侦查上面有这个高科技的介入嘛，比方说资讯的方面啊，不管监听的方面，它都会有比较好的这些侦查的效果。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岸之间它最终啊在较量的战场啊，它是在台湾，它不在大陆。这就是因为我们对大陆已经失去兴趣了，但是大陆对台湾还是始终保有高度的这种企图心，所以当然战场在台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陆用了很多跟台湾方面有联系的，包括台商啊，或者是来台湾这个求学的入生啊等等，都运用这些管道来进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蛮多可以运用的这个资源的。那只是说在我们在这个侦查的过程里面，当然像您刚刚讲的，是不是发现一只我就等于后面有一堆，可能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情报它是一个网嘛，它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它可能一个人来了之后发展组织又后面有很多关系，那这样只是中间我们大概这个慢慢发现。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特别是由蔡政府特别是需要在这个时候加强所谓的这个反渗透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我们都浮现出来了。
嗯哼，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黄玉军先生，就是上个星期我们有谈到这个一位美籍的军官林介良，他可能跟这个涉及不当处理机密有关，但是也有媒体说他可能是为台湾方面做间谍啊。那么您刚刚也提到说，其实台湾方面一直出现这个共谍案，其实让美方对台湾这个处理情报的能力或者是这个决心感到忧心。但是其实好像从这个林介良的这个案子当中，我们又可以发现，其实台湾也是可能涉入这个对美的情报当中，所以这会不会造成一种美中台三方相互的一种紧张跟不信任感呢？想请教黄玉军先生。
是，这个美方的这个林中校，据我们所知，他只是跟民进党在华府的代表处有一些小小的接触，那是询问一些这个军事相关的议题哦。那我相信，因为他目前也是就是 plead guilty 嘛，他跟这个美国的这个等于是军方也达到了一定的这个认罪协商。代表他的罪行可能也没有当初想象的这么的涉案这么的深哈。那事实上，这个美中台三方间谍案的事情是不断的在发生的啊，就如同4月29号有一个新闻 中国大陆释放了一个他们所谓在美国在大陆的间谍的一位女士，叫做 Sandy Van Gelis。所以就代表这个到处啊，这个三方都有间谍在互相，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并没有影响到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显而易见的，在上礼拜四，中国跟美国刚好达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协议嘛，就是美国他们会把他们的一些这个农业产品进入到中国大陆，所以显然是没有影响到两国关系的一个这个发展哦。那我有跟我一些在美国军方的朋友聊到这个林中校的问题，那美方现在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单一的事件，那他们也认为说这个呢并没有影响到美方的一的军纪，二也不会影响到未来台美之间的一个正常的交流。好，那这样子的事情应该是常常在发生的，我在想。
嗯，好的，谢谢三位来宾，董宁。
好的，立刻来接听电话。台湾的黄先生您好，台湾黄先生听到请讲。黄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吗？好，我们试试看这个大陆的听众哦。上海唐先生您好，唐先生请讲。
你好，就是说这个统一啊，是这个大势所向，人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啊。所以说这个你们所说的共谍，在我看来都是这个愿意为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啊，和这个与妻诀别书的林觉民和这个死守四行仓库的这个谢晋元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寰宇彬彬遵袭令，四海滔滔顺静平。有伟大领袖习主席在，这个统一事业很快就可以完成了。
感谢
你们这些妄想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唐先生，我时间有限了，尽量稍微简短一些哦。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简短发言。张先生请讲。
你好，我认为现在两岸都在进步，北捷这个降掉次要目的。你比如说，我经常看像台湾的学者邱毅啊、曾友平啊，经常在大陆媒体批评台湾，对吧？这要在蒋介石先生年代，那就是共谍队。大陆呢，老百姓像我们也参加讨论节目，在那个毛泽东时代呢，也是这个间谍队的边缘。现在两岸都比较，互相交流非常方便了，是意识形态也并不像过去那么极端了。
嗯，
所以说至于说是不是有间谍，我不知道，可能有，但是不是很多的。你说统独之间，在台湾来说，那就不是什么间谍罪之等等了。我希望戒听，要分戒听什么是间谍，什么是言论自由。谢谢你们。
好的，感谢河北张先生。继续接听台湾的电话。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谢先生
喂，
请讲。
喂好，谢谢哈。我想请问，那台湾的军人或者民意代表哈，到大陆如果无法被大陆吸收的话哈，是不是会有生命的危险？还是双方的军人哈，应该有所交流的管道哈，以减少误判。
好的，感谢谢先生。台北黄先生，抓紧时间哦。黄先生，请说。
林立柱到加工厂的那个林立柱速度，我不可信呐、要直接去问那个人民才知道了，差的很多的，太离谱了。这是政客啊，跟那个不良媒体在搞的啊，搞的那个政府啊头昏脑胀的。但是
好的，谢谢台北的
那个政治不知道怎么推行，这些人呢，真的是台湾的罪恶了。
好的，感谢台北黄先生。我们另外呢，在这个脸书上面也有我们的网友留言啊，这个风林火山。他向来宾提问说，竟然共军能够利用台湾的情报机关的思想分裂见缝插针，为何台湾的情报机关不能够利用共军因为腐败问题、六四问题还有共产理想褪色这等思想分裂的问题去见缝插针呢？这是网友的留言提问。接下来我就想请三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啊做个简单的总结，也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上面的留言。先请在线上的萧台福先生。萧先生，
我讲两点。第一个，现在共谍案一大堆，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共方面吸收交付任务，但是没有工作指导，所以弄了一大堆外行来搞情报工作，你当然失风的机会就多，案子被破的机会就多。这第一。第二，过去我们的情报工作是为了 求胜而存在。现在我们的情报工作是为了避免两岸冲突而努力。
嗯，
但是情报工作是个思想的工作，国家领导人如果不能够说服军人跟情报人员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而努力的话，反而说你们不能接受我的想法，你可以离开。好，那么1949年的覆辙，在我的有生之年也许会重演。谢谢。
嗯，好的，感谢萧台福先生这段沉痛的这个结论哦。我们接下来请吴汉先生跟我们做个上半场的总结。吴汉教授，
在两蒋时代啊，两岸是隔绝对峙的，所以在这个情报工作上面，大陆想对台湾进行渗透或者吸收都不太容易。可是呢，在两岸开放之后，那么有很多人来往于两岸之间，结果就提供了很多这个情报情治工作的一些素材。所以我刚刚也讲了，比方说台商啊，或者是这些退休的这个军公教人员啊，或者那么中共呢，大陆方面提供了很多诱因，包括了利益的引诱啊，或者是感情上的一些这个引诱，那么让这个事情啊，对这个在两岸之间变成了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那么台湾为了要巩固这个国家安全，那么就必须在这些问题上好好的去认真的去思考如何建构一个比较妥善的一个机制。
感谢吴教授。于谦，
是，我想这个每一个军队啊，在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些老鼠屎了。但我想台湾现在比较需要注重的是让我们的军纪如何恢复，让民心怎么样继续能够尊敬我们的军人，我觉得台湾当务之急在这里。
好的，感谢玉军。那么有关于两岸无间道、美中谍对谍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的是朝鲜半岛情势升温之际，中朝翻脸把台湾也给卷了进来，金正恩打台湾牌是否触动了北京底线，面对诡谲多变的东北亚情势，台湾要如何自处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繁体版的脸书跟推特。那么也欢迎大家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朝鲜半岛的情势紧张之际，中朝关系生变，朝中社日前点名批评北京忘恩负义的时候，用了中国大陆这个极不寻常的词，而中共官媒在反驳的时候也强调，当年若不是金日成要统一半岛，半岛怎么会发生战争？中国卷入其中，付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引发了中美长达20年的对抗，甚至使两岸关系搁置至今。那么中朝兄弟撕破脸翻旧账，把台湾给扯了进去，金正恩打台湾牌是否触动中共的底线？台湾是否真的有可能跟北韩建交呢？美国的态度又是如何？我想在请教来宾之前啊，先来介绍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中朝兄弟翻账翻脸的这个翻旧账，两边究竟是怎么互批的？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朝中社这篇署名金哲的文章，主要是抨击中国在朝核问题上背信弃义。文章说，中国应该是老实的承认，长达70多年在反美对抗战的第一线艰苦作战，挫败美国的侵略阴谋，为维护中国大陆，这边用的是中国大陆哦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到底是谁？文章还说，中国应该先向朝鲜表示感谢，才合乎道理。另外一方的朝中社称中国是中国大陆，这个极不寻常的做法当然引起了北京的关注。那么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征信公众号侠客岛4号就发表文章说，按此顺理成章的是中国应该支持和满足朝鲜的所有要求，并且应该感谢朝鲜哦。文章指这完全是对中朝关系乃至东北亚格局的颠倒，如果不是金日成统一半岛，半岛怎么会爆发战争？中国卷入其中，引发了中美长达20年的对抗，甚至关键就是了，使两岸关系搁置至今。那么文章还说，中国承担了朝鲜当年任性还有妄动的大部分的成本。我想先请教吴汉教授，最近真的很有意思哦，蔡英文不用中国大陆，用中国这两个字，那么金正恩则是不用中国，用中国大陆这个词哦。你怎么看朝中社还有人民日报的互批，还有这个金正恩好像是打出了台湾牌哦，这是不是触动了北京的底线呢？吴汉教授，
看起来好像这个金正恩有意识要打一下台湾牌。那么因为台湾跟这个北韩之间过去也有所接触，那么特别是在这个近几年来在经贸方面也有一些来往。那么早期在我们跟南韩断交的时候，我们就试图跟北韩之间建立一些关系。那当时呢，因为是由美国在施压，当然这些事情啊是不可能实现的。那无论如何呢，朝鲜的问题跟台湾的问题啊，在美中两强之间呢、啊，它的确是一个类似像筹码的东西。但是能不能放在一起来等同的来一起讨论？我相信目前到现在为止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的。
嗯哼，好的，感谢武汉教授。我们接着请线上的萧台福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这个台湾跟北韩在台面下的关系，还有双方这个实质的互动究竟是如何？我们看到之前曾经传出金正恩的这个胞兄金正男被刺杀之后，他的儿子金韩松受到了匿名政府的保护。那么日本媒体就说，这个所谓的匿名政府就是台湾在保护这个金韩松哦。不过台湾的国安局局长彭胜烛当时说，他对此案不了解。就您所了解的，台湾和北韩之间私底下的交流情况究竟是如何呢？我知道肖先生你也曾经去过平壤，对吗？肖先生，
白小姐，您提到这个，20多年前我在一个很偶然的状况底下，那么去了一趟平壤。如果现在有人想要体会一下什么叫做吃饭要饭票、走路要路条的话，你可以去北韩走一趟试试看。那么以我个人过去的工作经验跟了解，台湾跟北韩除了很少数的旅游跟商贸之外，过去没有关系，现在没有关系，可见的未来也不可能有关系，因为这受到美国跟中国大陆双重的限制，这是一个国际现实。那么有关金韩松受到匿名政府保护，日本媒体说这个匿名政府就是台湾，那么国安局长说他对此事不了解，我的认为是彭局长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金韩松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就能够用北韩护照申请到我们的签证来台湾，因为北韩护照要到台湾是要经过很长一段的审批的。那么如果他是用其他国家的护照路过台湾转机，那么这个护照上不一定会用的是金韩松的名字。那么既然他不是金韩松的名字，我们又从何而知道他是金韩松呢？对不对？更何况南韩的朝鲜日报还说那第四个国家就匿名的国家就是南韩呢。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我个人认为在目前的状况底下，台湾跟北韩是不太可能有什么样的密切交流的。
好的，感谢萧台福先生。那么继续回到华盛顿现场，我就请教玉君了。我们看到蔡英文执政这一年来，在国际上可以说是频频受到打压啊，连这个台湾的光邦交国也被北京给挖走。那么现在就有人说，有没有可能说现在在这个中朝翻脸的情况之下，还有台湾在国际上打压情况之下，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台湾和北韩转而向平壤示好，把这个北韩变成台湾的新邦交国，这有可能吗？那在华府的话，一般的学界还有华府的外交决策圈，对于北韩跟台湾建交这样的可能性，他们的态度又是如何呢？玉君，
我想蔡英文政府去跟平壤建交的可能性是几乎是没有。过去一年，台湾的确在国际上受到很多的打击，但是我们必须要认知到，这个打击是来自北京。台湾蔡英文政府不管是两岸关系上或是国际政策上，在过去一年内华府这边是给他多于肯定的，这是一个事实。那我们看到这个近期内华盛顿这边已经向他东协的一些友邦，比如说新加坡，比如说菲律宾来施压，要求他们降低与北韩之间的经贸往来。那我想这个就已经非常清楚了，以目前蔡英文政府对于华盛顿这边当局他们达到了一个默契，那就不大可能去掠出华盛顿希望他的友邦与北韩保持一个比较遥远的距离这样子的一个界限，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要观察的点是，中国大陆如果 啊，能够允许台湾跟北韩建交的情况下，那当然是一个可能。那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对抗的筹码的话，那这样也会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我相信也不是华府这边乐见的。那台湾跟北韩建交这样子的议题，在华府圈的确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讨论。那原因就是认为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想法。那我想蔡英文政府他们对于国际情势的了解啊，在现实下也不应该去做这样子的考量，因为事实上台湾跟北韩建交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它变得就是跟中国大陆打一个外交战。那你一旦跟北韩建交，那中国大陆要反击你的话，你拿一个北韩，他要拿我们多少个邦交国，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知的。所以我相信不管是从国际层面或者是从台湾的这个国内的政治的研判，我相信这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好的，感谢宇君谈到这个台湾跟北韩建交可能性认为非常低啊。不过在华府的决策圈，最近谈的很比较多的是，台湾是不是拿台湾去换北韩这样一个话题哦。那我们也在这边请教，继续把时间交给国义之前，很快的介绍一下美国之音的记者钟成芳，他最近就在这个华府外交圈内报道了一个这样子一个报道，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他说这个专门报道华盛顿外交还有经贸政策还有政坛内幕消息的这个尼尔森报道的发行人尼尔森 Nelson， 他上个星期在全球台湾研究所的一场论坛中说，当他20年前把这个朝鲜问题和台湾放在同一段话的时候呢，就立刻引来当时在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官员，如今是史丁森中心东亚项目主任的荣安兰 Alan Romberg 的反对，告诉他说千万不可以把台湾跟朝鲜的议题挂钩哦。 Nelson 说荣安兰当时打电话给他讲说，该死的克里斯，你不可以 cannot 绝对不可以 must not 永远不可以 shall not ever never 把台湾跟朝鲜放在同一段话里面，因为你这样子一做等于是给中国一个机会说，好啊，让我们来看看你要做什么买卖，这是把美台关系放在一个交易的模式里面，绝对不会是你想要的，也不会是美国国会想要的，对台湾人民更是不好。那么有关于目前东北亚诡谲多变的情势下，美国内部是否出现了用台湾换北韩的声音呢？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继续请教我们在线上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我们想先请教这个吴汉吴教授，虽然这个刚东宁引了这个荣安兰的话，但是实际上媒体也很关注，那事实上他们也做了，就是像之前这个路透社的报道，先去问蔡英文总统说你有没有想要再打一次电话给川普啊，那蔡总统当然说了这个很多很多前提条件，但他也当然也知道说这个是北韩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那然后呢，路透社再打在他们的这个华府分社再去问川普，结果川普就说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他正在帮我们处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所以我不可能会接我不可能再接这个蔡总统的电话。所以从目前来看，固然荣安兰他先前的说法是不能把台湾跟北韩连在一起，但事实上现在似乎已经成为这样一个情况了，那您觉得台湾应该如何因应？
台湾在目前的情况坦白讲是蛮尴尬的，因为过去可以一面倒，因为美国是超强，大陆没有条件跟美国去做对抗，可是现在变成了美国跟中国大陆在很多国际议题上面要坐下来讨论，那么这里面当然包括了台湾问题在里面。可是我认为在现阶段来讲，就是美国不管在军事力量或者经济力量还强于大陆的时候，美国不可能轻率地把台湾的这个问题拿出来，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第一岛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嘛。那除非今天美国思考自己的利益到了他没有办法啊去守住这个第一岛链利益的时候，他才可能拿出来做交换。那所以这个在这个指标上我们也可以看，当中国大陆的军事发展到某种程度的时候，也就是说那反介入的那个条件慢慢成熟的时候，这时候真的是值得我们来好好担心这件事情。那所以但是如果要对北韩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台湾问题在目前这个情况跟北韩当然没有办法放在一起讨论。
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想请教这个线上的萧台福先生，那么上个星期我们在台侠论坛节目讨论当中也有提到目前呢，就是在蔡政府执政的一年以来，可以说这个内政外交上面都举棋不定，所以也导致这个蔡总统的名望下跌啊。那么您有来宾建议说，其实 这个台湾方面可以主动出击啊，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甚至于做一些不要这么受制于国际现实的一些想法，也或许是在外交上有一些新的动作。那么您觉得台湾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刚刚吴教授也提到尴尬的情况之下，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呢？您的看法？
我们如果想要突破国际上现有的格局以及一些个现实，我个人的认为是咱们自个儿最好先掂掂一下我们的分量。你要是那个小孩太调皮的时候，那大人呢、几个大人联手起来修理你一下，这个小孩是不死也扒层皮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说讲这种话的人大概不太用大脑去思考，现在我们究竟我们的能力有多少，我们究竟能够突破什么样的限制，这个是个馊主意，真的是馊主意，最好不要做。
也在这个我们也想请教在华府的这个黄玉金先生，就是那您觉得刚刚这么讨论下来，当然路透社那篇报道可以说风波引了不少，那您觉得目前在华府整个的一个情况，关于台湾还有中国大陆还有在北韩这方面东北亚的情势，那么在台湾对台湾来讲的评估是怎么样的，您的看法？
目前我们要做评估还有点太早的原因是因为川普政府很多这个官员都没有到位，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在观察这个事情上有一个很难突破的点，就是川普他是一个不按照循理做事的一名总统，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但把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用这个华府这个外交政策圈来做预判的话，那基本上台湾是不可能被做成一个交易的筹码的，因为台湾在传统上是美国的友邦，那这个北韩在传统上是美国的一个战争下的一个麻烦的角色哈。那我们现在要拉回来谈，就是说为什么有人开始讨论所谓的弃台论，希望用台湾跟这个中国大陆交换北韩的利益，是因为在美国这个一中政策的模糊下，目前当两岸的当局是对他们来说最差的一个局势。那就是因为这个北京他们认为他们大国崛起，他们认为以他们跟对于美国的影响力，美国是绝对不敢用武力干预他们的两岸问题。那相反的，台湾这边多这个大多数的民意，尤其在年轻人都认为，如果两岸一旦发生战事，美国一定会介入而且保卫台湾。这就是美国现在最对他们来说这个一中模糊政策最差的一个结局。那最好的结局是刚好反过来，中国大陆相信美国来，然后台湾相信美国不会来，所以因此很多人就开始讨论说，是不是这样子对于美国来说，这个代价过于太高了？因为在韩战以及当初在冷战的时期，台湾是有这样子的战略的地位，但这个战略地位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目前普遍华府的这个智库圈都还认为，对于美国来说，留在保卫台湾这样子的 commitment 当中，会比他们现在退出这个 commitment 的代价还是要来的低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观察是这样的 dynamic 会不会在大陆它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在提高后慢慢的产生。但在目前的华府外交圈，不曾有这种拿台湾交换的筹码。那我们必须要讲，川普是一个 wild card， 我们无法去误判他要做什么。这是对于台湾这边最危险也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嗯，好的，谢谢三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来听听看线上河北的刘先生，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河北的刘先生，请讲。
喂，是我吗？
是的，刘先生，请说。
好，哎，各位嘉宾啊，我这么看啊，台湾唯一的出路，就是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哎，这就是唯一的出路。你再搞别的什么搞台独了，这都是死路一条。 好，谢谢啊。
好的，感谢河北的刘先生。我们下半场的时间也不多了，我就想请三位来宾哦，针对我们下半场，尤其是在蔡英文就职这一周年，面临这个诡谲多变的东北亚情势，究竟台湾如何摆脱这种刚刚提到被交易跟被当棋子的命运？蔡英文有没有策略呢？我们给这个下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萧台福先生，萧先生。
在东亚，台湾有自己的地缘政治优势地位，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跟中国大陆都不能够放弃台湾的理由。但是国际政治讲的是实力，弱小国家往往是大国谈判下牺牲的筹码。中华民国国力衰落是自己必须认清的事实，那么如何在大国折冲的夹缝当中获得不被牺牲的利益，是国家领导人的责任。东宁，
好的，感谢萧台福先生。黄玉君，
是，我想目前这个国际的这个情势已经非常清楚了，这个在东亚中国大陆的崛起已经成为事实，那它 是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美国在东亚的霸权。那对于台湾来说，我们必须要在美国跟中国之间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那我想是目前蔡英文政府啊，比较马前政府来说做的比较差的落项。那在这个方面，我希望啊，中华民国跟北京当局能够赶快达到一个双方能够接受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协议或这样子的一个 formula， 然后持续的在加强两岸的一些交流。
好的，谢谢玉君，也请在台北的这吴汉教授跟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吴汉教授，
我觉得台湾的问题在面对国际的时候，其实也是台湾内部的一个问题。台湾主要就是因为国家认同这个概念有问题，所以到目前为止对在对外关系上没有办法走向一致。那么有在马政府执政的时候是企图先弄好两岸关系再走向国际，那么我们看到了具体的成果。可是在蔡政府呢，就是企图走通过国际然后再走向两岸，那么现在看到的这个尴尬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如何台湾在区域安全上面能够维护到自己的利益，我认为还是要从台湾内部自己先有统一的共识之后才有其他的未来。
好的，谢谢三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而且具有启发性的这个讨论呢，我个人也学了很多，希望听众观众朋友们也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值得收看的节目。特别感谢的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博弈，还有线上的萧台福先生，还有在台北中广演播室的吴汉教授参与我们今晚的讨论哦。当然，今天是我们海峡论坛有关于蔡英文总统就职一周年的系列讨论的第二集。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蔡英文目前这个就职快要满一周年了，但是他的民调却是不断的持续下滑，已经下滑了超过24%哦。目前只剩下28%的民众支持蔡英文他的执政满意度。那么，当然除了预告我们下周继续推出的系列三之外呢，我想请教在这个华盛顿现场的玉君啊，你怎么看蔡英文执政这一年来啊，他在当然内政外交上面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两岸关系上目前看到两岸关系陷入一种冷对抗的瓶颈了，你整体来看这一年来他在各个方面的一个成绩表现，你认为台湾民众这样的这个满意度是不是给他了一个成绩单呢？玉君，
那蔡英文政府他执政过到现在，他在太多议题上把他们的执政的这个精力分得太散，是我目前观察到最大的问题。但是我必须要点出一个我看到比较忧心的一个趋势，就是台湾民众对于政府的高期望以及对于政府的极度不信任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如果这样子的问题不解决，将来恐怕不管是谁来执政，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众对于总统的信任度跟支持度都会很低。我想这样子的这个政治跟人民的这个极度的对立跟不信任，或许要从政治人物自己本身做起。我们要怎么样做负责，能够让人民能够更信任我们。但是总之而言，一年过去一年来说，蔡英文政府他没有在任何一项，那这一项就是民众台湾民众希望发展经济上有太卓越的发展，他或许发展了太多一些比较政治性的议题，比如说转型正义啊，比如说同婚啊，这样子的议题导致他民调的下滑，我想也是可以预判的。
好的，非常感谢玉军。那么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当然也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跟收看了。下周请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海峡论坛，针对这个蔡英文总统就职一周年所推出的专题系列讨论的第三集，来看看他的民调为什么只剩下了28%的民众的满意度。那么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当然还有我们脸书上的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玉军，谢谢。